据路透社8月4日独家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也就是 FCC, 正在起草一份新规，拟禁止美国进口中国生产的数据中心光模块，理由是防止支撑 AI 训练的数据中心被窃取数据植入恶意软件或中断服务。资本市场的反应比谁都快，消息一出，美股光模块概念股直接起飞，连做光纤材料的康宁都跟着涨了 9%。 国内这边官媒紧跟着也做了报道，接下来的 A 股市场大概率又是一场腥风血雨。光模块这东西我们之前谈到过，就是服务器之间传数据的光电转换器，数据中心必不可少，光纤里跑的每一比特信息都得靠它来发送和接收，是 AI 算力网络的咽喉要道。在这一轮 AI 硬件浪潮里，美国占的是算力芯片，代表企业是英伟达，韩国占的是存储，代表企业则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中国占的正是光模块，代表企业就是圈内人常说的易中天、中继续创、新易盛、天福通信。全球800G以上的高速光模块，中国厂商市占率6-7%，中继续创全球第一，新易盛去年反超美国老牌厂商 Coherent, 升到全球第二，往下数，光讯科技排第四，纳臻科技排第六，华工正源排第七，索尔斯光电排第八，剑桥科技排第十。全球前十大供应商里有七家挂着中国招牌，英伟达、谷歌、 Meta、 微软、亚马逊。北美所有顶级 AI 数据中心有大量的光模块来自中国厂商，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坐不住了。这次传出来的草案思路大致是这么几条：一是取消 FCC 设备授权资格，没有 FCC ID 就不能合法进口，不能在美国销售，不能商用部署，谷歌、 Meta、 微软等等这些云厂商大概率采购不到；二是不光看在哪生产，还看产品主体和企业归属，单纯把组装搬到泰国、越南、马来西亚不一定能绕开管制；三是可能把中国企业控制的光模块整机加入 FCC 的受控清单；四是新老华段已经拿到 FCC ID 完成认证，正在美国销售的存量型号允许继续销售，不会追溯封杀已经上市的老产品。至于新型号具体怎么定义，草案里目前有两种可能口径。一种是按传输速率划线，主要针对下一代 3.2T 及以上产品。另一种是只要硬件改版，芯片方案发生改动，就算新型号，连新版 1.6T 都可能被纳入约束范围。需要注意，这些细节还在内部酝酿，各方都在游说博弈，最终怎么落地，目前谁也说不准。至于这条新闻靠不靠谱，禁令会不会落地，就看各位怎么去理解了。靠谱的地方在于，川普政府确实有动机下手。之前韩国存储芯片企业赚了美国数据中心投资的钱，转头就被强制要求赴美建厂，接受管控。现在光模块被中国企业攥在手里，卡着美国 AI 算力建设的关键环节，被打压是大概率事件。不靠谱的地方在于，九月中美两国元首大概率要见面，草案的时间点更像是谈判桌前先撂狠话攒筹码的老套路。川普政府最近还在说要给中国加关税，以各种理由制裁中国企业，说白了就是想在正式谈判时抬高价码，不是真要立刻撕破脸。再加上眼下正是国内北戴河的窗口期，是中共高层的集体休假时间，在这个节骨眼上搞事情，也带着几分试探中方态度的意味。如果把时间线拉长看，这事其实已经酝酿许久，不算是临时起意。2025年10月 FCC 先发了一份拟议规则制定通知，询问如果设备里的半导体定位定时模块以及光收发器是由外国敌对实体拥有控制或受其管辖的实体生产的，是否应该对其进行限制。这份文件意味着光收发器已经被纳入政策讨论范围。今年4月， FCC 率先下发新规，要求中国生产的高速光模块想销往美国，只能远赴欧美日韩的第三方实验室完成检测认证，大批中小型中国厂商被抬高的门槛挡在门外。今年6月， 中继续创被列入美国国防部 1260H 条款清单，这一进展提高了美国客户的合规敏感性，但国防部清单与 FCCC 受管制名单和民用进口禁令的法律后果并不相同，不能简单划等号。七月，监管再度升级，规定只要光模块设备搭载黑名单厂商的元器件，整台设备就禁止在美国销售。7月28号FCC 又禁了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理由同样是保护 AI 基础设施的国家安全。在这之前， FCC 还禁止过外国制造的消费级路由器进口。直到8月4号路透社独家爆出光模块新禁令的起草消息，一环扣着一环，从征求意见稿到组建规则，到国防部清单，再到最新的起草消息，这套组合拳很难说是一次孤立的临时起意的动作，更像是精心设计的随时可以提高的门槛。光模块已经正式变成了川普政府手里的一张牌，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不过如果从产业现实来看，我们会发现禁令从起草到落地之间仍隔着不小的鸿沟。美国本土厂商 Coherent、 Lumentum、 Huawei 技术能力是有的，但产能完全跟不上。高速光模块从建厂到打磨良率，扩产周期普遍要一年半到两年，不是砸钱就能立刻兑现产能的。2025年全球 1.6T 模块出货量预计超过420万台，加上 800G 模块的海量需求，非中国阵营的合计产能远远补不上中国厂商被排斥后留下的空白。目前中国厂商的部分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说明供应链本身就处在极度紧绷的状态。一旦禁令强推，美国自己的数据中心必然先遭殃。更何况美国近半数计划在2026年投运的 AI 数据中心项目已经因为电力基础设施短缺和中国产零部件供应受限出现延迟或取消。美国数据中心平均建设周期要3年，远长于中国的建设速度。禁令如果落地，只会在已经存在严重供应瓶颈的市场里进一步加剧供需矛盾，直接推高美国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成本，拉长交付周期。也正因为如此，市场上一些分析得出了美国不太可能全面禁止中国光模块，因为这相当于自杀的乐观判断。但这些分析显然忽略了舆论本身的杀伤力。禁清单，明确禁止日期，签署行政令，每一次新闻都是对相关公司估值的一次利空敲打。哪怕最终为了保护美国 AI 基建的扩张节奏暂时不做全面禁止，预期本身也已经压住了这些企业的估值天花板。具体到国内企业，敞口大小各不相同，压力传导的路径也不一样。新易盛对北美依赖度最高，2024年海外营收占比高达 87%，2025年海外收入占比更是超过90%，营收规模35亿美元，是亚马逊重要的 400G、800G 供应商，一旦新品准入受阻，压力最先砸向它。中继续创同样美国收入占大头，2026年第一季度约 61.7% 的收入来自美国。工讯科技2025年实现营收 119.29 亿元，其中海外营收 31.84 亿元，占比 26.69%， 同比增长 36.17%。 海外收入主要来自马来西亚、美国和新加坡，七成多收入靠国内市场撑腰，抗压能力相对更强。但公司计划在2026年把海外收入占比提升到 40% 以上，这个长期出海战略正好和禁令方向对冲。华工科技海外依赖度四家里最低，2025年海外收入 20.10 亿元，占比只有 14%， 但公司的光模块板块也正在加速出海。2025年海外收入同比增长 45.52%， 800G 以上光模块2026年一季度销售额同比暴涨接近14000%，环比增长 229%。 出海步子迈得很快，公司已经在泰国建设两大制造基地，目标在15-5中期把海外销售收入占比提升到 35%。 一旦禁令范围涵盖中国企业的海外工厂，这套出海战略就会正面撞上禁令的枪口。按逻辑推演，美国的打法大概率不会一刀切，而是温水煮青蛙，慢慢收网， 大致会有四个步骤。第一步，新老滑断，只封禁新款 1.6T CPU 光模块，已经拿到认证的老款产品允许正常流通，避免短期硬件短缺冲击本土 AI 企业。第二步，抬高海外准入门槛，用严苛的安全审查认证抬高中国厂商出海成本。第三步，扶持本土以及日韩东南亚供应商，给政策倾斜，花一到两年时间培育本土产业链，补齐产能缺口。第四步，等海外供应链成熟之后，彻底把国产光模块踢出北美 AI 算力市场。哪怕企业跑去越南、泰国建厂， FCC 的穿透式审查照样能识破中资背景，搬厂未必管用，这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反制的牌，中国手里捏着一张，那就是磷化铟。这是光模块里 EML 激光器、探测器和部分光子芯片的关键衬底材料。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中国约占全球铟产量的 70%。去年2月，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把磷化铟、三甲基铟、三乙基铟及相关生产技术正式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出口需要取得许可。而今年以来的管制收紧已经造成供应紧张，日本 JX 随后宣布未来四年投资最高1200亿日元，扩大磷化铟衬底产能。不过这张牌不是万能的，首先中继续创、新易盛这些中国模块企业同样依赖 Broadcom、 Marvell、 Lumentum 等提供的 DSP、 EML 激光器等核心器件，如果中国上游管制引发美国进一步限制这些器件出口，中国企业可能同时失去美国市场和美国上游供应，两头落空。其次，日本企业正在加速扩产磷化铟，中国如果采取全面禁运，只会加快美日欧建立替代产能的步伐。再次，中国占优势的是铟原料和部分衬底，不是光模块所有关键环节，所以这张牌能带来多大的价码并未可知。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放到更大的外交背景下看，时间点也很值得琢磨。就在最近，中美高层官员刚进行过一次视频通话，美方重点追问中国对稀土、农产品等承诺的落实情况，中方则对前一段时间美国的经贸限制措施提出了严正交涉。中美主管外交的高级官员分别在马尼拉和华盛顿见了面，双方应该都在为九月可能举行的两国领导人会面做准备。视频通话结束一天后， FCC 就发布了对中国产机器人和逆变器的禁令。四天之后，媒体又传出光模块新禁令的起草消息，节奏卡得很紧。从技术层面说，光模块里包含 DSP 控制芯片、 EEPROM 固件和管理接口，理论上确实存在制造中断、误码甚至供应链植入风险的可能性，但要真做到消息人士所说的大规模窃取数据、安装恶意软件，技术链条远比主动网络设备复杂得多，目前也没有公开证据显示中国光模块实际参与过任何攻击。也正因为国家安全层面的必要性，比起联网汽车、机器人这些品类要弱一些，所以正如前面提到的，川普政府这次突然放风，更像是在九月峰会前给自己手里多备一张能随时打出去的谈判筹码。既然是筹码，就还有谈的空间，关键要看双方最后拿什么去交换，能不能谈拢。对于投资者，眼下最该盯紧的是这份草案最终怎么划线，是按企业归属定性，还是按生产地界定，是只针对新型号，还是把成品模块和上游组件一并纳入，有没有给出足够长的过渡期缓冲。这几个变量决定了最终影响是局部订单的小范围重新分配，还是持续几个季度的供应链地震。九月峰会前，这张牌大概率还会被反复亮出，打不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都得看谈判桌上双方能不能换到各自想要的东西。川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前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不太可能在重要峰会前把关系彻底谈崩。但可以确定的是，光模块这条赛道已经被卷进大国博弈的漩涡中心，风口再猛也扛不住地缘政治这把利剑，投资者手里的标的到底是去是留，这个问题现在必须想清楚了。